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第18集 ABA To Go 的节目。今天的主题是不用惩罚也能够降低问题行为。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嗨，大家好，我是菲。
菲啊，我们已经第19集了。
是的，好开心哦。
开心。
我们能够维持坚持这么久。
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每次都 email 我。
真的感谢 Joyce。
我们要 plan ahead。 然后早上特地跑到图书馆来。真的是赞叹温哥华的福利。
真的，我们其实 record 很开心，因为每当我们就是听到有家长啊，然后说哦，我有听你们的 podcast， 甚至这个我们可能你教会的教友的这个爷爷啊奶奶也跟着听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好感动哦，真的很感动。然后听说你教会有个爷爷，他其实是教育学博士，
对，他在日本学的教育，然后他自己在台湾开幼儿园，
哇，
然后他的媳妇是来参加教会，然后知道我这个节目以后呢，他就也听了这个节目。这爷爷大概60几岁吧，不能讲爷爷啦，但他是爷爷。Anyway， 然后就60几岁的长辈听到了。Hello， 爷爷 ，Shout out to you。
Hello， 爷爷你好。Yeah，let's give it a shout out。
然后就邀请我过去他家吃饭啊，多聊一些，聊得很开心。
哇，真的太好了。Okay. 然后爷爷，我们居然能够被教育学博士的爷爷说我们的 podcast， 他听得很开心，觉得很好，
然后还有很有趣。
对，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然后其实平常我们也会跟就是我们一起工作的家长们也会提到说，哎、okay. 可能我们今天突然想到 OK，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在孩子的这个 program 里面可能加一些什么样子的技巧，比如说我们来加这个代币制度，或者是说我们来加就是
visual schedule。
那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说这个妈妈请参考，你可不可以听一下我们的 podcast 第几集的节目，我们有很仔细的讲解。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当然在听meeting 的时候，我们也会跟整个 team 就是训练所有的老师，然后会讲解这整个的步骤怎么做。但是我们的 podcast 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时候是我们会特别花时间去讲解更多的可能背后的根源跟意义。那可能我们并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不是在 podcast 上面针对任何一个孩子讲的这个 procedure， 而是以一个比较理论的概念然后去讲。那其实这个都是 go hand in hand， 我觉得都是互相必须要去配合的。当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或家长了解到一件事情跟一个 procedure， 我们为什么要怎么样去做，背后的意义在哪里，有一些 do's or don'ts 对，就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一些步骤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 training 就大大提升了，
然后老师做起来也会更得心应手，因为他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这
件事。对，因为他理解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要怎么做或是不要怎么做。那很多时候在 consult 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让我们的 BI 或者是让我们的家长去了解这些事情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所谓的在 ABA 的 terminology 里面有个所谓的 drift。也就是说呢，我们 implement 这个 procedure 可能有老师不会去照着做。那很多时候这个 drift 发生就是因为说老师可能并不是老师或家长并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因为不对大家来讲，如果说不是一件能够令大家接受或了解的事情的话，就很难去正确的执行出来。
很难信服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事，然后可能渐渐的被稀释，被 water down。
是，那我们也希望说跟就是当然跟不是跟我们一起 work 的这些家长也能够了解，我们在做 ABA 的时候呢， consultants 在做这些 procedure 的时候的背后的意义，然后跟我们一些思考的方向等等的。所以呢，虽然说我时间像这个家长他就说你时间已经这么忙了，然后你已经时间很少了，然后你还要拒绝学生，为什么你要做 podcast？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等于是另外一种方式的能够让我
不是舒压
可以来 downtown 吃拉面。对，这个确实是舒压。downtown 拉面很好吃。对，
所以观众，你现在我们是录这个是12点半，中午12点半，所以如果你录音的期间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的，
时不时会听到咕噜咕噜，因为我们不能在这里吃东西。
对，所以拉面在外面等着。
对，也不能在 studio 里面喝水。
所以为什么这么忙还要录呢？
对，所以其实呢，在对于很多家长，其实我们真的很在 ABA。其实 ABA 是不是为了就是自闭症孩子当然 design 的、嗯、但是我们用很多就是这个所谓的应用科学 application 在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工作这个领域里面，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很多家长如果说，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能够讲中文、嗯、那很多中文的家长不论是在北美洲或是在其他的世界各地的某个地方，只要您是讲中文的，希望说都可以，因为有我们认识更多 ABA， 因为 ABA 毕竟是在文献上面对于做自闭症孩子的早疗最最有效果、嗯、对，最目前最有效果的一个方式。是，那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说能够推广，就是我们的 ABA 怎么样正确的使用，怎么样子去很有创造力的去使用 ABA。其实 ABA 不是像我觉得我们在第一集就有提到一些有关于 ABA 的一些迷思。
对，
那如果说您是刚刚开始接触我们、刚开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也很就是欢迎您能够回去听我们第一集、第二集的一个节目。那所以我们很希望。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一些这么好的一些 procedures 啊、嗯、这些应用的一些个案啊，那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给任何的很针对于每个孩子的建议，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孩子他的行为的各个方面的功能、生活习惯、家长在家里的互动关系，各个方面都不同、嗯、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就是针对一对一的这个建议，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子 ABA 的一个 concept 介绍给大家的话、
这个、
我相信，对，我相信很多家长他们会可以能够把这个概念有一些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这样子就达到了我们的这
个
podcast 的目的地了、
嗯、
所以很对，所以就是很希望说大家能够更长的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欢迎任何我们的听众都可以把你的想要听到的节目呢能够写 email 到 info@abatogo.com，
对，也就是 ABA 也就是 info@abatogo.com
对，我们非常的欢迎。那我们说 ABA 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效我们也很喜欢做的一个 procedure 呢，就叫做区别性强化
哦。所以突然我们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OK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我们不用惩罚也可以让我们的问题行为降低吗、
嗯、
对、
啊、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100% yes, right? 对，所以呢我们其实在 ABA session 里面呢我们非常的不强调就是惩罚的步骤、
嗯、
为什么呢 Joyce?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副作用了，虽然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立马见效，可能说哎、欸，我这么一做，那么一骂，那么一威吓，那么一打，孩子的问题行为当场就没了，但是他所带来的之后的反效果其实是更多的。
是的，那所以我们其实在 ABA 的这个领域里面讲到的惩罚呢，其实也更不没有说像刚才 Joyce 可能提的这些 example、
嗯、
也许他可能是把你的一个代币拿走，有也许是可能你接下来五分钟不可以再玩电脑，有可能是就是在一个环境当中孩子出现了某种问题行为，然后我们会把孩子喜欢的东西可能拿走一段时间、
嗯、
或者是增加他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数学题再多加个两题进去、哦、因为孩子我知道孩子不喜欢，对，所以呢因为孩子为了避免这些就是他们不 prefer 不喜欢的事情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这些偏差的行为会降低。那所以呢就是在 ABA 里面有这个technology 有这样子的一个 principle、
嗯、
但是呢其实当我们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像我们在之前的这个 episode 里面有讲到的，就是说我们除非是已经用尽了所有强化的方式，任何种强化的方式都还没有办法把很危险性很高的这些问题行为下降的时候呢、
嗯、
才有可能会去思考到是不是要加一点点的所谓的 punishment procedure。
但我们所谓的处罚只是单纯的是要把他未来这个行为的频率给降低，而不是说任何的体罚等等的。
对，那个不是 ABA 的
take
对，其实在 ABA 的 technical 里面呢，并没有就是所谓的可能体罚这样子的东西。
对，那什么是区别性强化？为什么我会放这个小卡通在这里啊？
对，那个 Joyce， 你要不要说一下？
你不接我话吗？那我自己讲。
那我觉得你可以自问自答。
对，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我觉得我们让只是就是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是 visualize 一下，就是这个卡通呢是有一只，不是，我是在讲解这个 video 是什么，
okay, okay, okay.
然后你要回答为什么是这个 video。
好好，
就是呢有一只小猫，然后呢它就在变成换成一只机器猫，然后这只机器猫呢可以就是帮忙扫地，然后打扫，然后呢还很听话这样子，然后可以有一个就是remote control， 然后可以就是控制这一只机器猫的。对啊，这个是很可爱的一个卡通。哎、欸，很可爱。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找区别性强化。那区别性强化 ，Oh my god， 我今天的口齿不清。区别性强化呢，它其中一个那个重点是他们要替代原本的行为，就像我们这卡通里面这只机器猫非常有效率的替代原本的小猫咪，然后更会做老鼠，这样子的意思。
嗯哼，
对
对，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开玩笑的啦。那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大家讲解什么是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就是区别性强化的一个strategy，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不只是单纯的降低偏差行为，而同时可以增加我们孩子更有更正确，然后更有效果，能够达到相同目的地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就是区别性强化的一个很beautiful 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 Joyce 做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graph。 那 Joyce 你要不要讲解一下这个 graph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稍微 visualize 一下。
okay,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个图片的方式来用个例子来形容区别性强化，也就是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 SD 可能一开始的故事是说，妈妈已经天黑了，妈妈叫小朋友要回家了，我们不可以在公园玩了。这个是故事的开头。然后呢，小明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他当下虽然不愿意，但很乖乖的跟妈妈离开公园。所以呢，妈妈立刻强化这个听话的反应，带他去买点心，然后答应他明天再回来这公园玩。可是第二个反应呢，是小朋友不愿意离开，然后滚在地上大哭大闹。那妈妈呢就安静的不给予任何的注意，等她哭完以后带她回家。
所以呢从这个例子里面看出来了，在一个事件当中，小朋友有可能小明我觉得在我们的 podcast 算是一个大明星，就是每一集里面都有小明或是小花。
所以如果你家小朋友叫小明对不起。
对，不是在说你们家的小明。
对对
对对，是我们的 imaginary 小明。
对
OK， 那小明呢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出现不同两种的状况。那我在这边看到的这个 chart 呢，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当我们的孩子做出正确的行为反应的时候呢，得到非常多的妈妈的注意力跟赞美，甚至有更好的事情会发生，比如说像可以带他去买他喜欢吃的点心，并且答应他明天再来玩。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强化。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强化物呢是要针对每一个孩子不同喜欢的东西而去决定的，而不是说可能
点心每次都有用，
点心不是不一定，对每个小孩子不一定。像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很偏食很挑食的小孩，那他们就是对吃的完全没有兴趣。那如果妈妈说 OK 我带你去吃点，这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处罚。
对，
如果要再去吃点心的话好不容易。对，所以呢就是针对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但是呢这个区别性的强化呢，就是对以家长来说，我们在认得不同的这个正确的行为跟不正确的行为做出适当的反应，也就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强化它。强化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孩子做出正确行为之后，我们马上会给予很多孩子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在社交上的一个互动，眼神像我很常就是从很远的地方看着我的女儿做出很好笑的表情，然后给她两个 thumbs up。 像这个 example， 比如说她在游泳的时候，然后我们不能够就是一直在跟着他一起参与。那如果说我们在游泳池的旁边或是还蛮远的地方看到他做很好的一个动作，然后他眼神过来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一个两只手的大拇指，
眼神的肯定。
对，眼神的一个肯定，然后他就知道说我做了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好的。接下来呢强化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在未来孩子就会 更长的做这样选择这个正确的部分，因为你有强化了这个行为。那在另外一条另外一个路呢，就是 dark bottom 这个小明如果万一当时候真的非常的闹，大哭大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当家长的我们可能就是很安静的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真的非常想玩，但是我们必须要离开了。
对，
孩子哭的时候 OK， 那我们就当时不给予太多的社会注意，
对，
安静的等他，等他哭完，然后我们可能之后就不会再给予任何的强化的东西了。
但是我们可能要先讲为什么他大哭大闹，从这个例子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是因为他想要继续玩，所以他才大哭大闹。那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说，啊，好了，看你这样哭，你再玩个五分钟好了，这样就变成也是另外一种不强化，
另外一种的强化，但是是强化不正确的行为。
对， 對， 對， 對，謝謝。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将来我们的哭跟闹呢就会被强化咯、
嗯、
所以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 playground 哭跟闹，就是可能家长的甚至只是开始要讲一句话的时候啊，还家长都还没讲完话就啊，因为孩子已经知道家长的就是要说
要
我们要回家咯，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的。
对，
對，所以呢就是区别性的强化，就是让我们非常的明确跟非常清楚的知道说，诶，我们有哪一些行为我们之后要做强化、
嗯、
有哪一些行为出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强化，然后以一个非常中立的方式。那很多时候呢，就是在我想要 clarify 一点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家长会觉得只是可能丢给孩子一句话呢，因为通常我们会说不强化，
对，
或是说不理会，所谓的不理会这个问题行为、
嗯、
那很多时候呢光是一个眼神，有时候光是一句话
可以
不要再这样了，
下一波的大哭大闹，
对，其实这都是一种注意。
对，
对，所以当我们在说 OK stay neutral 或是完全不要强化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包括你的语言、
嗯、
讲完一次之后OK， 我知道你很伤心，那我们等伤心完就回家了、
嗯、
之后我们真的就是一句话再也不说，
对，
我们的表情也是非常的中立的，
对，
非常自然，非常 neutral、
嗯、
然后不包含了任何的情绪，尽量的不要包含太多的情绪。因为其实当我的孩子越来越大，我也能够看出来越来越多的这样子很明显的，如果说我有情绪的时候、嗯、我的孩子的情绪一样跟着我上来、
嗯、
但是如果说我的情绪是很 calm 的话，他也可以比较跟我一起比较安静一点的，是度过这一段他很伤心的时间。
所以我会鼓励家长说，假如类似的情形发生，比如说你要讲一个 trigger， 是你知道小朋友可能会有不好的反应的时候，你先想一下这个图表，
对，
想一下这个图表你要走 A 路还是要走 B 路，
对，
但是呢你是需要时间去教孩子的，所以 不一定是一夜之间立马见效，但我相信长期如果你用保持一样的方式跟态度的话，你会看到小朋友的改变。
是的，因为当我们在用这个区别性强化的时候，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当下没有效果就是一个没有效果的方式、
嗯、
但是其实不是，效果是一个长远性的来看、
嗯、
所以像ABA 我们是用很多这个数据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用的一些方式是不是有用。
对，
那这些数据其实就是在让我们看这个一段时间下来，比如说两三个星期三四个星期下来，我们一直在做同样这样子的一个步骤，那孩子在离开 playground 的时候的哭闹是不是有渐渐的减少、
嗯、
对，那如果有慢慢的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渐渐的减少的话呢，就表示说我们用的这个方式这个 intervention 是有效果的、
嗯、
那如果说有时候呢我们要孩子当下不哭，其实就是当下马上就是强化他这个不好的行为，孩子就会马上不哭，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有效果的，我在 air quote、嗯、有效果的、嗯、对吗？因为孩子当下不哭了，但是他不哭的原因是因为他得到他想要的了，所以因为这样子一个循环下去，下一次他再哭的时候呢，下次他再去公园的时候或是请他离开的时候，他就更有可能会用哭的方式为了达到就是继续留在 playground 的目的地了。
yep，
对，
所以请听前几集的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对，我们好像有点在复习所以我觉得 it's really good。 OK， 那我们下一个呢slide 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就会想到 OK， 我们要降低我们的问题行为的时候，可是为什么这些问题行为一直在发生一直存在呢？我们刚才其实有讲到一点点、嗯、我们现在在复习 习一下。
刚刚公园的小明的例子，他是因为想要继续玩，所以他才会大哭大闹。他可能不是为了说，我要去得到谁的注意力，他可能不是因为说，我觉得滚在地上这样很舒服，他只是很单纯的是说，我要玩我想玩的东西。
Joyce，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不管每一次孩子的大哭大闹，他的目的地都是不一样的。
嗯哼，没错。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说，这个行为的功能在哪里，也就是在讲到的所谓的 behavior function。
嗯，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对，就是这个行为的功能，也就是说，当孩子在做这个偏差行为的时候，他想要得到什么样子的目的地？
对。
对，因为在以往呢，这些问题行为可以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地。那这个区别性强化呢，就是有两个关键。如果说家长呢想要用区别性强化来达到降低问题行为目的的话呢，我们就要第一个想咯，我们这个孩子出现问题行为的时候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地。
对，
那关键一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强化，当孩子用正确行为的时候可以达到这个相同的目的。
所以以我们刚刚小明离开公园，如果小明说安静很平静跟妈妈说，妈妈我可以再玩五分钟吗，而不是大吵大闹然后就是在地上滚来滚去的话，我说不定会让他就是，
没错，
因为你好好的跟我讲。
是的，
所以他是一样用这样的正确的行为，而且是达到能够再继续玩的这个目的地的话，我会立马强化，然后说谢谢你那么平静的跟我讲，好吧，那你再去玩个五分钟。
是的，那另外一个关键呢，就是说我们就要非常的确定，我们不再强化当孩子用问题行为表达的时候呢，则无法像从前一样达到相同的目的地喽。也就是说，如果从前呢，孩子在 playground 哭跟闹，然后每次都可以达到目的，可以再多留久一点的话，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区别性强化的话呢，我们孩子哭闹就没有办法让他继续的留在 playground 玩了。但是如果他用好好的问的话，也许他有可能可以再继续留在公园再多玩一下。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个时候提醒孩子，告诉他这个新的游戏规则吧，就是从现在开始，如果你好好跟妈妈讲，妈妈就可以说不定会让你待久一点，可是如果你像以前那样大哭大闹的话，那妈妈就会等到你安静下来以后，我们就马上回家。
是的，那么呢，其实区别性强化呢有好几种的种类。
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简单的介绍三种是比较基本，我们比较常会用到的这个区别性强化的这个种类。
对，
那呢，我们这个在介绍这三种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举例说明，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那今天我们用的例子就是这个小明又出现了。
对，
这个小明呢，他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力而会去吐口水，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
所以我们在这个行为里面，我们先知道了他后面的动机是什么。
是的，那这个动机的部分呢，就是要从我们的很多的观察或是记录，或是跟我们的行为顾问做讨论，然后行为顾问观察来就是知道。因为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行为看起来好像都是无中生有，除非我们用非常的有效果的记录的方式，或是系统化的记录方式，我们才真的可以察觉到说，哦，原来 60% 的这些吐口水状况发生，都是小朋友在看着大人的时候，然后有发现大人在看着他的时候，他才吐口水。那如果说呢都没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不吐。那这个只是我们可能随便举的一个例子。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能够观察到孩子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为了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example 呢，就是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小明呢，他平常会吐口水。那他每次可能吐口水的时候呢，他就会引起别人很大的一个反应，
哎呀，
或是很大的一个注意。对，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好玩，非常的好笑，这样子。对，那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来当 example。 那第一个呢，区别性强化的第一种就叫做区别性强化其他行为。
对，
那用英文的缩写呢，就是叫做 DRO， 也就是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Other Behavior。
我们以前老师教我们记就是 DR0， 把那个 O 当作 zero 的意思。
哦，把这个 O 当作零。
为什么呢？因为呢，基本上我们区别性强化，这中文好绕口。区别性强化这个用 DRO 的时候呢，就是小明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要做我不要他做的事。
是的，所以呢，像我们在做 DRO 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设置一段时间。
对，
比如说我们可能在 baseline 的时候，在基础线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做这个
任何的干预
的时候呢，对，我刚才要说介入，对，应该是干预的时候呢，我们会先观察，可能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先会观察小明大概在这样的时间之内吐了几次口水，我们会先得到一个基础线。如果说我们得到的这个基础线是小明差不多每五分钟平均就会吐一次口水的话，对，那我们真的因为这个 studio 不太能喝水对，录到一半不可以偷偷喝水。那么呢，如果说小明我们观察到差不多每五分钟他就会吐一次口水，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础线在五分钟左右，那当我们在设立的第一个时间的长度，我们是希望能够确定他能够成功的，
他
成功的几率会比不成功的几率大很多的一个时间段。那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可能会把这个 DRO 的时间段定在四分钟。也就是说呢，我们通常在做 DRO 的时候，我们会让孩子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现在有什么目的地我们要达成，所以我们可能会用非常简单的这个learning story 啊，写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会告诉孩子说哦，我们记得哦，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嘴巴，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玩，你可以你可以可能吃吃糖果，吃吃东西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会尽量不说什么不要，但是我们会告诉他要做什么。好，那我们跟小明讲解了之后呢，那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我们的时间。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四分钟到了，叮叮叮叮叮，时间到的时候呢，小明在这四分钟之内都没有吐口水的话，我们就会给小明一个强化物。
对，
那这个强化物，对，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 DR0 的那个意思是说，只要这段时间它有零，就是零次数吐口水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给他强化。那很多时候呢，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能够降低小朋友的行为。但是呢，并不是完美的，因为呢，如果在这四分钟内，小明说不定去咬人，
对，
或者是说吸自己的大拇指，或者是说做其他怪怪的行为，但他没有吐口水，我们一样去强化他。
对，如果说是非常的 technical。的话呢，就表示说只要在这四分钟之内小明不吐口水，他就还是可以得到强化。所以像如果说像刚才 Joyce 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的话呢，这个时候可能小明就会不小心被强化到他可能咬人啊或什么的。所以呢，我们虽然说 DRO 就是在我们的孩子，很多的孩子我们都能够见效，就是能够找到非常非常有效果的，但是 DRO 的一个 concern 呢，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正确的教给孩子他可以做什么，我们只是在 reinforce， 就是在强化任何他做的其他的东西，其他的行为。所以呢这个是DRO 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说在四分钟之内我们说小明他吐了口水的话，那怎么办？
那我们觉得我会要重新看是不是要降到三分钟，能够确保他能够完全的得到强化物，因为他要成功他才会想要继续做嘛。
对，所以呢我们就会在这个记录上面做观察。如果小明呢他一直不正确一直没有得到强化的话呢，表示说四分钟对他来说还是太困难了。那通常在我们做这个介入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确定如果说孩子他在这当中吐了口水，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行为，可能我们的行为计划是什么，也许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停止他现在在做的东西，然后让他擦口水，然后很 neutral 的，然后完全不跟他有任何不去 给这个吐口水这件事情太多的注意，然后呢就是继续 redirect， 也就是继续让他可以做其他的正确行为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提醒小明，哦，你现在嘴巴没有好好的说话或好好的吃东西，所以我们这个 timer 要重新开始，然后所以孩子呢这个这一段这个 trial 呢就没有办法得到强化物，那我们就会再开始另外一次的时间。
所以刚刚第一个讲的是区别性强化其他的行为 other behavior， 第二个呢就是区别性强化不相容 incompatible behavior。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再强化吐口水，但是我们会强化跟吐口水是不相容的行为。
是的，比如说任何能够用嘴巴做的事情可以阻止，比如说用嘴巴做一件事情然后让他同时没有办法吐口水的话，我们就会去强化那个另外一个这个行为，比如说
喝水，
比如说吃东西，
你很难一边喝水一边吐口水，
对，
这个是不相容的行为。
是的，
然后你吃东西你可能会喷几滴，但你不会去吐口水，所以你吃东西咀嚼的时候你也很难去吐口水。
是的，所以不相容的行为包括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甩手的部分的时候，如果孩子他的手能够放在他的口袋里，或者是用他的手好好拿着笔写字或是在拼拼图，那这些都是属于不相容行为，因为当他们在拼拼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甩手，
对，
或是手放在口袋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甩手。
我有一个是小朋友在学校 hallway 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很喜欢东摸摸西摸摸墙壁上的东西，或者是别人东西。那我们的不相容行为就是教小朋友，比如说拿着他的 binder， 拿着他的课本，因为两只手都拿着东西的时候，你就很难去东摸摸西摸摸墙壁上的东西了。
是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强化就是不相容行为的部分这样子。那所以呢，当我们在做这个强化与不强化的时候，一样有两面的东西，我们要强化什么行为，然后我们要不再去强化什么行为。那如果说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就是单纯的去强化它这个不相容的这个比较正确比较正当的一些动作跟行为这样子。
那第三样也是我们最喜欢做的呢，就是区别性强化替代行为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alternative behavior。
对，那区别性强化替代的行为呢，在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是要用 DRA 的话呢，也就是所谓的 alternative behavior， 如果我们是要用 DRA 的话呢，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刚才前两个这个 slide 讲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先去知道说这个功能的背后的目的地在哪里，这个行为的功能在哪里。因为当我们没有办法找出这个行为功能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出这个所谓的 alternative behavior。 所以到底什么是 alternative behavior 呢？ alternative behavior 就是说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要得到一些结果，他就是有一个目的。那当我们要教孩子这个 alternative behavior 的时候呢，这个行为就是这个正确的行为能够让孩子得到相同的这个目的地。
OK， 所以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小明是为了引起注意力才吐口水，那我们要教他什么行为也是有一样的目的，也就是引起注意力呢？比如说每次他很无聊没人理他，他如果不吐口水但是他可以举手的话，可能大人会马上过去说，哎，小明你在干嘛，或者是说其他引起注意力，比如说他拍拍人家的肩膀，我们也可以说，哎，你找我吗，或者是说他如果不会用口语化的方式表达，他可以拿着 iPad 跟人家说 hello， 这些都是引起注意力的方式。
是的，那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教孩子可能讲一些笑话啊，然后或是做一些很可爱的动作啊，然后这样子去就是教孩子怎么样子正确的去跟别的 别的老师互动，那很可爱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其实大家不要误会了，自闭症的小朋友是不喜欢跟别人互动，其实很多自闭症的孩子是很喜欢跟别人互动，但是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正确的跟别人互动，因为他们这个可能无论是这个social 的 awareness 啊，就是在社交上的意识比较低，可能比较不会看人家表情，所以很多时候在他们的一些动作语言上面，如果别人不喜欢的话，就可能不想要跟他们交朋友。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教孩子一些比较正确的跟别人怎么样子去互动的一些方式。
是的，
对。
那我们要怎么有效的去执行这些区别性强化呢？首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一定要对症下药，要找出到为什么孩子要这么做，他后面的功能跟原因是什么，我们才能更有效的去取代他。
是的，那所以呢，当我们在做找出这个替代的行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做区别性强化，我们可能需要先知道说我们要做哪一种，我们是要做 DRO 还是做 DRI 还是做 DRA。 那刚才讲过了， DRO 呢就是区别性强化任何其他的行为，那 DRI 呢就是去区别性强化任何不相容的行为，那 DRA 的部分呢就是去强化任何这个
替代行为。
那所谓替代行为就是说他做这个行为也能够得到他这个问题行为想要得到的同样的事情。
但是你要先注意哦，你要教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孩子能够做得到。就像我们刚刚说，如果是一个口语表达还没有这么纯熟的孩子，他可能你就不会教他去讲一个笑话，对不对？
是的。
但是他可以学习举手，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也同时可以引起人家的注意力。
是的，Joyce 你讲的这个点哦，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代替行为，其实已经是孩子能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子，对，我们怎么样子的再去区别性的强化，也很难让这个正确的这个代替行为能够去取代问题行为。因为如果对孩子来说，我大哭大闹还是比我说妈妈我可不可以怎么样，对一个还没有语言很多或是声音 speech 没有很多的孩子的话呢，对他来说是可能哭闹更容易。
对没错。所以呢在这边讲说要教导以及不断提示新的代替行为，孩子很难就是一夜之间突然就会新的东西，一定要就是透过时间，透过不断的提醒，大人的帮助，他才会渐渐的用新的行为来替代旧的行为。
就好像刚才一开始的这个在公园的例子好了，我们不是说就让这件事情发生然后等待孩子会好好的跟我们离开，还是会哭跟闹，对吗？我们可能在去公园之前，我们已经先教导孩子跟不断提示孩子可以做的代替行为，可能我们会像刚才讲的一个例子啊，用这个故事的学习故事的方式，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用非常多的图片，用非常多的视觉，用非常多甚至是大人自己就是做一个
role play，
对，做一个扮演或是做一个示范，然后让孩子就算是大人帮忙孩子在那个当下还没有哭闹的时候就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再多玩一下，那这个时候妈妈说哦谢谢你这么好的问我，让我想一下， OK 好可以，那就可以。那所以呢当然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家长不可能每一次都让孩子因为好好的问了让他就是继续在公园玩，但是如果说孩子知道我如果好好的问我有可能可以继续玩，但是如果我哭跟闹是根本没有可能能够继续玩的时候，
的
这个时候这个区别性就出来了。
没错，那我们也会建议尽量执行 DRA， 就像我们刚刚提的 DRO 呢，虽然能够把你不要的行为能够降到最低，但它可能不太那么有效的去教小朋友新的替代行为，它只是把不好的行为降低而已。
是的。
那 DRI 呢，虽然是一个不相容的行为，但不代表说孩子喜欢去做，因为可能只是我们
强制功能性不同，
对，我们只是强制教他把手放在口袋，他不能甩手，不代表说这样子他就满足了或开心。但是 DRA 呢是需要一些创意，是需要一些 其他人的集思广益，去找出一个新的替代行为。但通常我们希望这个新的替代行为是符合孩子的动机跟能力，而不是仅仅就是我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
是的，
所以 DRA 虽然会比较难，但是呢它的效果是更长久的。
是的，所以其实像我们有一些孩子就是在语言还非常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使用的一个是照片交换的一个方式，或者甚至是说用这个手语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想要达到的。只要说我看到你做的这个手语的这个手势，就表示好，你可以有休息一段时间，或是你可以去玩这个东西，或者是什么。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替代的行为，它的功能如果跟问题行为一样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办法慢慢的把偏差行为降低，然后把这些正确的替代行为越来的越多。 对，
对，所以我们这边这个 slide 的小图片，它是一个男人坐在桌子的中间，然后呢有个人一直很想要他的注意力，一直跟他说话，然后跟那个男生就默默的背对他。所以就像很多时候小朋友一直用一些坏的行为，或者是比较有问题的行为要引起大人注意力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骂他，我们也不用说要凶他，但只是渐渐的不理他，然后告诉他说你这样子跟我是没有用的方法，你要用新的方法来跟我讲话。
是的，那我觉得更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中间的这个男人呢，他可以有一点小提示，让这个一直想要找他这个女生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到他的注意力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这
个行为就、
这个、DRO, 对
现在这个
DRO，
对，他现在只是单纯的就是
不理他，
对，单纯的就是不去强化他的这个问题行为而已。
对，但他没有教这个女生
可以怎么做，
对对对对，
就是所谓的 DRA。
是，
对对，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结语，我觉得刚才也重复了很多次了，我们确实不需要处罚，大部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能够降低，然后能够代替他的这个能够教给孩子我们正确的代替行为。对，那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找出背后的原因，然后我们在教导的部分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无论是我们在别的 episode 里面大家提到的一些教学的技巧，都可以用上同样的去教导这一些替代正确的替代行为，而且要非常强烈的去强化它，一开始要很非常密集的强化它，这样子的话呢，旧的问题行为它呢就会慢慢的就是削弱，然后新的行为代替行为呢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多。那当孩子学习到说旧的行为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他不能够再得到以往的一个后果的时候呢，这些旧的行为就会降低了。
拜拜就拜拜了，我们也要拜拜
哦，拜拜！我以为你是说我们这一集直接跟拜拜，这太突然了。
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我们要到那个下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呢，如果你现在在看 YouTube， 麻烦你按那个小叮当。
小铃铛，
小铃铛，
然后要记得订阅我们哦。
对，而且你要先有个 YouTube account， 你才可以去订阅我们，
才可以订阅我们，然后才可以喜欢我们，然后帮我们按一个 like， 如果你们很喜欢的话。因为当如果你们能够做这个动作的话呢，能够帮助我们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我们的音频 podcast 上面，能够更容易的让别人找到我们的 podcast， 然后也可以就是跟其他的人分享我们的这个 podcast。
Yes，大家，
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找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或是我们的音频都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也就是 abatogo.com 能够看到我们每一集的网页。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得到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 PDF 的话呢，也可以到每一集里面然后打入您的 email，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PDF 能够 email 给您。
正式，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个 Joyce 真的太想去吃拉面了。OK， 好，拜拜，
拜拜。